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产品销售的电台节目。这期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就是最近碰到的一些有关于产品层面的一些讨论点，或者是我最近在做我自己项目的时候的一些想法，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其实我特别想讨论的，也是我们这期的最主要的核心，就是不画原型的产品经理，就是高级产品吗？就是牛逼的产品吗？就今天我们还在，我记得还在那个产品群里面去聊这个事情。那很多人当然有自己的观点，那我也有我自己的观点。当然，通常意义上来讲，其实我们如果刚从大学毕业，那去做一份产品的工作，你可能是产品助理或者初级产品经理，那你一定要会画原型。因为原型是一种你能跟设计师沟通的一种最直观的一种体验方式。对，然后逐渐的我们可能也会接触到很多的领导，就比如说我们刚毕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工作几年遇到了一些公司里真正有规模的公司会有产品总监，你会发现他们好像确实好像很少画原型。对，所以但是我今天在群里面很多人去聊，就很多人会发现好像大家对于原型啊，觉得我哪一天不画原型了，我就是个牛逼的产品经理了，觉得这个逻辑是对的。我觉得是不对的。就是原型它是一个基本功，就是我一直理解，就是你可以不画原型，但是必要的时候你还是要画。就我对原型的理解是，比如说因为我现在也是作为执行层面的，就作为一个执行层面的人来讲，原型是必要的。就原型我一直理解它是一种表示需求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表示需求方式会有 PRD 嘛，对，最直接的 PRD 里面会有一些表，会有一些文字描述，会有原型也会有一些这个流程图等等。那其实所有的表达的类型都是为了把这个需求描述的完善完整，开发和设计师都能理解。那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原型它是在执行层面，在我包括我现在目前的这种执行层面，就是它不是定义一个高级或者不是定义一个牛的产品经理的一个标准，就是你原型不画你就是个牛的产品并不一定，这也要看吧。特别是像 2C 的产品，就是做面向用户端的这种产品的话，原型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知道做大用户量的 C 端产品的话，一个 button 可能就会带来很不一样的结果，就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大小、不同的位置，可能结果就是不一样，所以很重要。那这个东西你说能够直接交给交互设计师做吗？那这里面的沟通成本会非常高吧，你不断的要去在过程中要强调这个按钮在哪里，怎么样比较好，对不对？你肯定要需要用原型表达出来的。所以 2C 的我觉得原型的它的一个需求度会更大一点。那作为 2B 的，我们知道像我现在就是做 2B 的，不管是 SaaS 还是传统的软件这种开发模式，其实都对于交互层面的注重并不是特别高，我只要从功能逻辑满足整个的业务需求就可以了，能够完整的在某一个业务环节里面能够去通过这个软件能够实现达到我们的所谓的这个目标产品目标就行了。那它其实对于交互层面的需求并不是很高，所以通常情况下可能交互作为产品经理交互我可能都不用描述。那交互不用描述的话，那界面就更不用描述了，我直接把逻辑理清楚，流程图理清楚，让设计能够理解。至于界面呈现什么样子，因为不重要，所以我也不用去刻意的去强调，按设计师自由的发挥去做。但有时候面对一些逻辑比较复杂的，或者是界面上你有要求的产品经理，那不是说 2B 不注重交互，做一个产品经理我就不 care 了。那有的产品经理我就是想把这个交互做好，因为交互就是体验的一部分，你如果交互不把约束好的话，那这个体验从何而来呢，对不对？所以有的产品经理要求高的话，他可能就是觉得这个交互很重要，那么他也可能画原型。所以我是觉得 2B 可能需求度会少一些，但是 2C 的话，我觉得作为执行层面的话，大概率是需要去做这个事情的。而我们又回到刚刚说的定义，是说如果不画产品了，那我是不是意味着我这个产品经理就是高阶的了？通常情况下我觉得也是对的。就是怎么说是对呢，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作为一个产品的领导，就是像比如说很多的产品总监 他们底下有产品的一些底下的这个子成员的，那么他可以就是把这个逻辑要点、需求要点梳理好了之后，所有的原型一些细节的这个交互逻辑给产品底下的产品去梳理，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其实有一些，但我你像我很多时候我对接的之前工作的产品总监，他们其实有时候对于重要的一些界面层面的东西，他们也会去定义，他们也会去画个草图，然后呢会给底下产品军去执行，所以他其实也是要的，对，也是要的。所以那像一些比如说做执行层面的，对吧，产品经理，我刚说了，如果都是 to C 的话，他一定要，无论你这个产品经理是特别高级的，对吧，还是初级的，对，我觉得哪怕你再高级，你也需要画这个原型。所以你看到，你说简单来说，你说不画原型就真的牛吗？并不一定。那画原型的产品经理就是比较初级的吗？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原型还是一个需求的表达的一种方式，看具体场合，有的需求不需要这个原型就能表达出来，对交互要求不高的，那当然可以不用画。那其实反过来回到我自己在最近的工作当中的，我其实在刻意的引导自己不去关注交互层面的这种东西，因为其实交互层面的东西它如果纳入到你的思考范围之内的话，会给你很多的这种障碍，就你会浪费很多时间，就是其实交互层面你完全不用想。我现在很多时候思考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会把一些问题归类，就是我如果认为这一类设计是属于交互层面的，我就不会去管。那我认为这一类层面是属于逻辑层面的，我就会先会去管。所以逻辑层面是最优先的就是我会先梳理逻辑层面的，把逻辑层面的东西都理清了，然后接下来在做原型或者是做 PRD 的时候，我会去把交互层面的东西再去添加一些，为了明确，让对接给设计师的时候更加明确一些。但其实有时候我会反思啊，我就说还会在设计这个需求的时候，我会把一些交互层面的想法带到里面，但这个东西其实会损害你的效率。就一旦你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把交互层面的东西思考进去的话，会很严重的损害你的效率，而且往往有的时候因为一个交互问题把你带偏了，就是你在这个交互问题上花了太多时间，但其实你的逻辑还没理清，你的猎物逻辑和产品逻辑还没理清的时候，你如果要把这个交互层面的东西带进去一起设计的话，你就会比较混乱。这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我自己的一个心得。所以我现在其实有意识的刻意的去把一些交互问题我会归类，我认为这是交互问题，我就不去管，我先管逻辑层面的，我先把逻辑层面理清了。所以像我自己对自己的定位，虽然我现在还是一个执行层面的产品经理，但是我也觉得我在最近这段时间内可能慢慢有所过渡了，就是我会把逻辑层面的问题和交互层面的问题分得很清。因为对于2B 领域的产品来讲的话，交互确实不是很重要。但是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就是听过有一种就是 SaaS 的一种打法叫 PRG。所谓的 PRG 就是Product Leads Growth， 就相当于就是说产品驱动增长。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传统的 SaaS 因为它是面向企业的，面向 2B 的。那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2B 的或那个产品的话，一般来讲的话，它的一个交互体验啊各方面其实并不是特别注重。那可能我公司有某块的这个精力，它可能更多的趋向于把它放在一些功能上面，对，把它放在一些功能逻辑，把它放在一些可能就是我们说的 2B 有一些售后啊课程啊，对啊，把它放在这部分上面。那但是 PRG 这种打法呢，是产品驱动增长，它其实是把产品先给到 C 端用户，就当 C 端用户他用的 OK， 他觉得这个东西 OK 能解决我的问题，能提升我的效率，那这个时候的话他可能会向上去申报审批，让公司可能去提建议去购买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你看 PRG 这种打法的话，对于 2B 的产品的话，它的初始的时候的目标客户就是 C 端用户。所以 C 端用户在评判你的一个产品的好用度，提升效率，喜不喜欢，它其实你的交互视觉都起了很大一部分作用。所以 也不是说一棒子打死，说 to B 的产品好像都不注重交互，交互并不是重要。但是对于这种 PRG 打法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初始的用户，如果是 C 端用户的话，那他们会对交互很挑剔，所以交互其实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你看不同的场景，其实它的一个要求就是不一样的。那反过来讲，刚刚说了逻辑层面和交互层面，那其实我最近一段时间的心得是，我更倾向于慢慢的往逻辑层面去走，因为逻辑层面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逻辑层面就是你的框架，你的产品的这个功能符不符合业务逻辑。那这个东西为什么说重要呢？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你走偏了的话，你这个界面啊、交互啊做得再好，你其实也没有任何意义。对，所以这个东西就很重要。那往往这些工作呢，都是比较高阶的产品经理去做的。就有的公司资源比较多的话，可能分比如说产品 leader、 产品主管，或者是上面还有产品总监。那其实产品总监可能做的方向就是一个可能比较大的，就是一个公司的一个产品规划的一个方向制定，然后包括整个的产品的一个研发进度的一个把控。那可能还有一些做的比较细的，可能就涉及到我们说的业务逻辑啊、功能层面的一些逻辑的梳理，那这个可能就做的比较细了。那往往这部分工作都是一些产品 leader 或者高阶的产品经理去做的事情啊。当然，你说作为一个刚刚毕业不长时间的一个产品新手来讲的话，那你势必要涉及到原型，势必要涉及到PRD 的输出等等。那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去小看原型和 PRD 的输出啊，很多人觉得好像这个是一个低级的工作。我觉得作为一个产品，我觉得天天画原型好像挺低级，挺那个没有价值的。但其实如果你能把 PRD 和产品需求文档做好这件事情，其实不简单的。因为我之前也有过一段的产品工作经验，那我上面是个产品总监，当然我是觉得这个产品总监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也在他底下待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也学到了很多。就是他给出去的需求文档的描述，包括文字文案措辞，包括他的一个结构你会发现分得很细，然后分得很清晰，然后整个结构很清晰，然后呢整篇文档交出去，理论上来讲，如果是研发能够认真看的话，几乎不需要找产品经理。所以我当时在这家公司的时候，我们产品总监基本上也不加班，他总是说产品加什么班呢？对，产品有什么可加班的？对，你需求文档交出去，评审开完，需求文档交出，基本上大概率研发不会找你，除非你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说的一些 corner case 边缘场景，这些没有考虑到的。但这些东西边缘场景，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边缘场景。那很多可能刚刚进入做产品的新人可能不太去经常去碰到这所谓的边缘场景 corner case， 就是说很多我们在梳理功能的时候有一些边缘的逻辑，比如说一些极值啊、极大值啊，或者是或者是那个一些很小触发的一些概率性的一些操作会触发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如果不考虑进去的话，如果碰到的话，如果研发不去做这些设计的话，会造成一些 bug。 那这些东西产品提前是要考虑到的，作为一个就是如果说这个产品资源足够多的话，这些 corner case 理论上来讲都要在需求文档里面体现出来。所以很多时候这些 corner case 是产品需求里面可能会漏的，但是我们当时要求很严格，所有的 corner case 都需要去在产品文档里体现出来，评审的时候也他们研发也会提，如果你不写的话。所以整体来讲要求很严格。所以我当时其实你会发现，我当时在那家公司做了一年多左右的时间，我几乎也是一个执行层面的产品经理，就是我上面的所有的功能层面的一些逻辑、业务逻辑几乎都是产品总监去帮忙去梳理、去那个确定的。那我只是要去做一些功能层面的一些设计，对，然后包括一些交互设计。那我在里面我做了可能一年多的这种原型啊、 PRD 的输出，就到最后慢慢其实自己怎么说呢，也觉得好像自己 OK 了，在这块磨练的差不多了。其实这块东西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刚毕业的时候就要去打磨，但是刚毕业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机会也自己身边也没有就是一个产品 leader 带自己，也上面就是一个业务的一个 CEO， 所以也没有办法去在哪里能够真正切切实实的学到这么好的东西。当然后来我自己那么一年多时间，我发现确实如果你能把一篇文档写得很流畅很顺畅，自己能够把自己的逻辑能够很好的呈现出来，它会节省自己很多时间。就你不用为了一篇文档你想办法，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地方补一点描述，那个地方补一点描述，但你是不是很体系的，你有时候会漏很多东西。如果你这个文档是有结构化的成体系的，那么很多时候就是你不会漏，然后呢而且你自己输出也很快，你帮自己节省了很多时间，让你去聚焦于你应该去思考的一些东西，重要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这里还是觉得虽然说越往上越高阶，那么可能越不需要画原型，可能甚至不需要出 PRD， 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我作为一个不画原型的产品经理我就是牛的产品经理。而往往那些高阶的产品经理，包括产品总监、产品 leader， 他们已经对这个 PRD， 对这个原型的输出已经熟能生巧了，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他们不用再做这件重复的事情了，他们可能把这些重复的事情就给底下的人去做了。对，而且我还想说的一个观点，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就是做好一份 PRD， 画好一个原型，能让研发能让设计能够很好的理解，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是说好像随随便都能够去做的一件事情。对，我觉得这是不容易的啊。然后还有一个我也说这之前的工作吧，就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真正自己产出的价值啊跟自己拿到的薪酬不成正比的，所以大家也不用去觉得好像自己很委屈。就这你像我之前的工作我其实就是做功能的一些交互，然后功能的一些设计，然后出出 PRD， 出出原型，整理文档。我的薪资比现在我做统筹的，我做规划的，我要去推进整个项目的这个薪资要高很多，要高一些，也不是高很多。所以很多时候当然可能也因为现在的整个大环境不是很好所以导致的，当然就是我觉得放平心态平常心，然后就是聚焦于当下吧，聚焦于当下，不要太急啊。现在其实我觉得整个大环境就是说慢慢的开始慢下来了，就很多人开始已经慢下来了。你像之前很多人就是觉得互联网这块做这个产品研发，互联网这块能赚钱，然后很多人都急着去看比较说，我工薪资怎么样，我今年待遇怎么样，我不行我就要跳槽。其实这是一种很急的一种心态，但你发现现在机会越来越少了，现在好像这个大家都好像没有那么急了，就很多人开始慢下来了。那这个慢下来我觉得正好是我们能够慢慢去成长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慢慢去沉淀下来，真的把自己各个板吧都把它就是补齐，短板给它补齐，然后长板发挥自己的长板优势。对，然后今天这期节目的话主要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件事情，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大家拜拜。